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中亚学院的秘书长释建义老师啊。澳洲网络安全企业啊 ，Internet 2.0 啊，最近从骇客手上取得中国上海公安局啊110多万份的文件跟监控的记录啊，就发现当局从2017年起把5000多个外国人的护照资料跟照片列入资料库，其中包括至少161名的澳洲公民，跟150名的英国公民，身份涵盖情报机关前主管、政府官员、商人。文件同时揭发被中国密切监控的人在25000人以上，指的是上海公安局了哈。那年纪最小5岁哈，那7600名维吾尔人呢被列为疑似恐怖分子哈。那在这个110万份的文件跟监控记录，是在去年底啊被骇客侵入上海公安局的一个伺服器取得，后来他们就交给了澳洲的 Internet 2.0。最近 Internet 2.0向澳洲官员以及媒体披露了整个文件的内容啊，文件显示上海公安局涵盖数以万计对象的监控名单、线人报告，还有面孔的识别跟车辆的照片，还有他们出入境的数据啊。那其中公安局从2017年起针对5000多名外国人啊，都是趁他们入境上海的时候收集并储存他们的护照资料跟照片。被记录资料的澳洲人包括澳洲驻日前大使米勒，还有很多名商界的领袖，澳洲中文新闻工作者的资料也都被记录在案，连儿童的资料都没有放过，年纪最小2岁。英国同样有很多的国民的资料被上海公安局储存，每日电讯报就说当中包括英国前军官、核子工程公司董事、机师、医师、学者，他们的姓名、出生日期、护照号码及出入境的地点都被记录。更令人骇异的是，文件也显示中国大规模监控25000多名的中国公民啊，主要是维吾尔了啊，异议人士，还有被注记为精神病患或犯罪人，里头也有儿童，其中单是被指为怀疑恐怖分子的维吾尔人就有400多人尚未成年，最年幼的有5岁啊。不少异议人士啊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啊就列入监察名单。那这些被媒体披露出来当然只是中国官方监控的部分名单啊，中国监控的外国人当然也不局限于澳洲跟英国，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啊。那这个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高级分析师啊Samantha Hoffman 那就说证据显示中国其他省市也有同样的监控，不是只有上海哈。这次外泄的资料预料就是外国人入境中国的时候就会被监控哈，中国官员也可以随时监控国土上的任何人，估计公安局的资料已经跟中国的天网监控系统来连接。中国为什么连外国人都监控啊？这种连小孩都不放过，监控到底在监控什么？今天节目我们请教释建义老师来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个事件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 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现场的贵宾是台湾中亚协会的秘书长，也是清华大学任教的释建宜老师。释老师，这个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这一次这个澳洲公布的这个资料，你觉得它的可信程度是什么？澳洲的网络安全企业 Internet 2.0 哈，他说拿到的是中国上海公安局110多万份的文件跟监控记录哈。那这是从2017年起，
这个东西其实在最近一年不断的有爆发出来，中共的数据资料外泄，这个是最新的一个。前几个月还有一个从新疆乌鲁木齐的那个公安漏出来的资料，那个是专门讨论维吾尔的，还有之前的不断都有。我觉得第一个，这些资料一定程度都是可信的，也经过判读的。譬如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把这个资料送到英国的那个军情单位，那个军事情报局，就是我们看那个对 MI6 还有 MI5 都有，一个负责内政，一个负责对外的。经过判读基本上是认为是可信的。可是就算是可信的都还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这种资料不断的外泄的情况来看，然后又把这个资料放出来给媒体或者是透过不同的管道发布，可见的中国跟西方的这个网络战其实非常的激烈，激烈到超乎我们想象。因为这些东西应该不是一般骇客所为了，一般骇客也对这可能没有什么兴趣，骇客可能想害到银行里面去偷钱或者偷别的东西，对他来讲他也不可能去恐吓中共说你要给我什么，所以基本上这个网络战非常热烈，
所以这个骇客是很特别的骇客，
应该蛮厉害的。那如果他不是蛮厉害，就表示中共的那个数据的那个管理很不厉害，这么就让人家就进去把这个这么重要的资料都弄出来。那当然第二个就是中共想要建立这些数据库到底要干什么，这么大的数据库，然后各种各样的。那当然最为人知的就是那个天网，天网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在那个路口架设的那种各种镜头，那种镜头还可以配合那个社会平等告诉你说，哎，这个人到底到这个地方可疑程度有多高，警察是不是应该出动，这个结合了那个人工智慧然后做这些判读。其实他是在办案，是在做 police， 在做警察，只是人工智慧在做警察。一般我们是要刑警在判读，可刑警可能要收线人的那个资料，线人你还要去跟他讲话，还要跟他去拉感情，他不见得跟你讲真的。可这种监控他不会告诉你假的啊，这个人穿什么衣服，为什么这么鬼鬼祟祟，他有没有前科等等等等。Skynet 是最为人所知的。那可是除了 Skynet 之外， Skynet 天网需要很多的资料库来支援，到底谁应该被监控，谁不应该被监控，那监控的层级到什么程度，经过这一两年的肺炎的疫情之后，大家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信的。可是中国到底要做什么？我觉得中国很努力在做这方面的突破。其实他要做的目的就是中国这个政权想要做神，他想要什么都知道，而且他这个神不仅是中国的神，还是外国的神，因为外国人的他也要知道，所以才出来这么多外国人的数据在上面。可是唯一现在有一个盲点，就是他必须要透过人工智慧去讨论表面资料所不能呈现的东西，就是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他必须透过人工智慧来判读。那是不是能够判读的出来，我想他们在不断的突破。那不断突破，首先这个资料库就要不断的扩大。那这两篇现在发表的，一个从澳洲国家广播公司，还有一个从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的这个文章来看的话，他们都是讨论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就是澳洲人跟英国人为什么进入了这些资料库，是不是特定的一些人选被监控，还是不小心抽样在里面，还是它是普遍的一个监控。判读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自己的也不清楚，只是他们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要非常小心，以后要警告自己的国人，如果你要去中国旅游或者中国洽公做什么事情，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你可能已经进入了这个监控系统。因为这件事情的起源是他们做这个分析做了蛮久的，他们也咨询了很多人，大概在年初的时候，我就跟一些媒体他们跑来也问我一些关于这个维吾尔人被监控的 这些事情，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其实他们经过努力了，可当然不是说透过努力就可以有结果，因为这个数据库的材料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者是编辑可以去处理的。
我来问你一个，因为你现在刚刚讲到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中共想要运用这些资料做什么。一般来说看到这么普遍的筛选，那你有时候看不太出来他到底有什么身份啊，什么必要啊，为什么？因为他认定很多人的身份进到中国不见得是真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只从表面上他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去判断，就多了一层遮罩，一个 mask。 这个遮罩是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人说他是什么工程师就是什么工程师，他是前任政府官员说不定根本就不是，就这样等等嘛，点点滴滴。一般来说我们所理解到中共在尝试的一个，甚至于他们想发展量子电脑，就是想要去突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一个在网络上所谓的大数据分析，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做 Fractal， 就睡醒。睡醒不是碎片，睡醒只不过就是说你掌握了很多看起来不相干的资料，可是 AI 有办法跟你讲说这个不相干的人其实跟一个你在一直密切监控，比如说我这样说好了，中共的高层干部，其实他最主要要监控是他高层干部，就是这些外国关系他报上来的时候都没有，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他比对出来那个人没有说实话，那这个高层包括的中层其实他是在做内部中层的检查了。因为对中共来说最危险的不是来自海外的攻击，是来自他权力核心的攻击。所以 我的推断是说，我看到这一份资料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哇，现在他们正在加强包括对所谓的九常委七常委这些人以及他的小孩。为什么要监控到小孩？因为小孩有时候会在那个地方他的关联会关联出一大堆你所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他连什么几岁两岁五岁几岁的都监控，其实就是在监控自己了。但这也就是说上海公安之外还有其他公安嘛，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他们同样的事情然后从中央再有一个遂行去交叉比对，希望找出他们自己的高层干部中间其实有海外关系没有爆出来。不管他这个海外关系是什么，不是帮他洗钱的呢，还是帮他做什么事情的，看起来很表面根本看不出任何问题，可是他们从这些比对就会比对出来。所以看起来现在中共的高层干部现在人人自危了。其实这个讯息出来以后，
您应该讲的是 AI 就要可能取代了那个明朝的东厂。
东厂，对，就是东
AI 现在做东厂的那个工作。
AI,
那其实当然这个是当然有他们想要做这个事情，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因为那个资料上百万笔，还有跟以前爆料出来也都是百万笔，这当然还有针对社会的，社会的其实是有的，里面是有，就中国的公安部曾经公布一个，他们有一个七类人员，那这个七类人员也都在这个资料库里面。那七类人员当然他把它通通包括在里面，什么社恐的啦，维稳的啊，还有走私贩毒的，还有那个有刑事犯罪前科的，还有精神病人，还有常常上访的一些重点人员，还有那些逃犯还没有抓到的，通通放在里面。然后他在里面的资料还有很多，包括你的所有的个人资料，你是男的女的，身份证号码，住在哪里等等等等，个人的资料，身高多少怎么怎么，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你的财务状况，你的银行账号啊，你往来的重要的，当然小钱他们也有，可是主要是大钱，小钱在别的，因为中国很强调说现在电子支付透过微信你就可以买东西，你就干什么
实名制，
所以你所有的那个来回的那个任何的交易都在里面。最后一个就是生物资料，你的身体的甚至包括你的 DNA 通通在里面。所以这个资料合在一起，发现这个资料库就是透过这次媒体在做这个资料，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可能真的只是上海的一个某一部分的人，然后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害进去，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交给了媒
体。有没有可能里头人故意把它丢出来的？
当然也有可能，说不定被买通，也有可能，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做这个资料的已经被美国国务院列上惩罚的其实都有，蓝灯数据公司，蓝灯数据它是专门做这个网络监控的，在上海的公司蓝灯数据，很多之前的都跟蓝灯数据有关系。那我相信美国也非常清楚，可能美国专门也有骇客集中就是处理这些相关的这些公司。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讲的，有从上到下都有。中国中央成立那个中央网络安全跟讯息化领导小组，小组长就是由习近平担任。有些小组民族问题就不是习，民族问题可能就是汪洋。如果由习近平担任这个小组的领导人，可见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这最高层级，这个网络安全已经是决战点，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安全问题。
习近平每天早上起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看他每天要见面那些人、有没有异性。
可能吧，他要透过这个帮他AI 帮
他
监察。
他如果有异心的话，他马上这个就处理掉了。
最近这十多年到二十年，中国这个讯息产业，也就是网络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他们也列为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科目，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还是赶不上其他的地方，包括制造晶片，包括很多东西他都赶不上。可是问题是他们一直在投下大量的资金在发展这个东西，可见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东西不会停止的。可能世界只要你是强权的话，你都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在，这个是另外一个时空，他们在那个时钟可能随时每天都在打世界大战，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认为是这个战争已经开打
了，打了很久，而且是你偷我的我抢你的，反正来回就是争斗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已经不会停止。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运用到对于社会管控，那中国做的是比较明显的，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做，我记得其他国家也有做，只是可能
是有红线的，
是有红线，还有一个控管的机制嘛，毕竟还要有人。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最重要还是法治。
对，你要 monitor 那个不能，
对，
你
不能越到那个
红线，越界。
可是中国就没有这个了，
中国没有界限，
民主、自由、人权都没有的话，那法治也没什么界限了。他说有法治就法治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在这件事情发现警察权被无限扩大。
对，
其实中共应该要担心的就是，中共尽管过去说党指挥政、党指挥枪、以党领政等等，可能将来要以党要 领公安，要以党领警察，因为这个部门放在是公安的部门里面，这批人可能掌握了最多相关的讯息，而且那个讯息可能最为确实，不会透过人的这个捏造，因为他这个是另外一套系统做出来的，所以这个他们可能会对于是中共政权一个最大的威胁。如果这个部门不管是他对国外的网络战打败，或者是被国外的人收买，都可能去危及到中共的那个立国基础或者是国家的根本，所以这个东西将来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另外就是他其实是要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全盘监控，在这个数据库有一个东西可能比较少人关心的，就是其实他有一些重点监控，这些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七类人员，那七类人员不是就是犯法的，就是不管他按照哪一个角度，中共至少觉得他们是违法的一些，有可或者有可能违法的。那另外有一批人呢，他是专门监控在上海有一大堆外资企业，具有高科技的外资企业，他们有重点监控，然后有流出来，譬如说日本的三菱的那个在上海投资的，他那个地方的那个天网还有相关的，不管只要是你他的员工，他有全面的很详细的记录，几十个员工，那几十个员工在每天在干什么，德国的那个拜耳制药厂，美国的那个 3M， 它有全面的记录，这个就不是只是外国人而已，他对于他重点的一些企业他想要了解或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也不知道他 监控这个东西最后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可是他就有全面的收集这些资料，巨细靡遗全部就累积在那里，可能等到科技可以突破的时候他可能想要发现其他的秘密，那只是现在还不确定做什么。所以在处理这个资料库的时候，这些媒体还有相关的研究人员他们也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如果你不了解那个数据本身最后会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整理的话，你不知道那个数据库本身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你看到很多你不应该可以看到的个人讯息个人资料展露在你的面前，所以到最后他们采取的这个报道方向是关心他们自己的国人为什么进入了这个资料库里面。那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澳洲国家广播公司他们说有8000个维吾尔人在里面，那这个8000维吾尔人 95% 以上其实在那个资料库里面是社恐人员，就恐怖分子或者有嫌疑的或者是已经参加的中共认为有证据的有8000个左右，那有小孩子有老人，那 95% 以上都是维吾尔人，很少的还有其他民族回族或者其他族，这个其实是蛮荒谬的一件事情。可见的说一个政权如果他把你定义成说他做了一个定义之后，你那个定义里面产生的就是那些人都可能叫做恐怖分子，而恐怖分子呢都是一种罪，然后你就要被剥夺很多的权利，你不仅仅没有隐私你还要被进行惩罚。那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就出现了8000个，实际上当然在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更多的我们也不知道。那这个东西会有很多的负面的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这个资料库当从中国的警察单位公安单位泄露出来之后，其他国家拿到了之后他们怎么看待这些人，这些人不见得在中国境内他们可能在美国可能在欧洲可能在土耳其可能在其他的地方，那他们会不会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然后他们会不会如果那个国家跟中国签有引渡条例的话，他们会不会因为中国的要求然后因此而被遣送回去，这个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对维吾尔人的这个权利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侵犯了。那中国似乎好像也不在乎这样的侵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没有处理这个维吾尔的问题，尽管它是很重要的，可是澳洲就处理了这个议题，因为那个资料库上百万份的，你不见得每个东西你都要关心。
不过这个百万的资料现在为止还没有全部揭露说他们在监控哪些事件跟哪些文件嘛，没有全部，
因为资料太多他们要怎么整理，他们必须要找一个那个 orientation 找一个口径进去，否则那些资料库就是都是资料而已，
都是资料而已，
都是资料，然后你要怎么看那个资料，
那要设计一个 algorithm 去算，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找这些故事，而且在那个比对过程里面就是寻找，尽管有八千个人，可能八千个人在哪里，是在集中营里面呢还是在哪里，最后听说他们找到几个，有的人愿意受访有的人不愿意受访，那受访的人后来他们也把这个名字都是遮掉，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他在国外的生活，这当然受访的是在国外。
那中共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资料被害出去都没有反应，
这个可能是丢脸的事情，他们就假装不知道，或者内部处理，他们可能惩处了很多人，
惩处很多人也说不定，
只是没有公，其实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我觉得做的还不是特别详细的，可能因为那个资料本身的那个庞杂，之前那个美国有一个网络媒体，美国政府对他们其实也有一点点争议，然后他们常常取得一些奇怪的资料，他们就取得过一个资料库，是专门是新疆如何监控当地的那个资料库，然后那个媒体叫做 Intercept 直接翻译叫拦截，他的拦截媒体，他有时候也讨论美国的那个监控，他们专门讨论这个 surveillance 这个国家监控的这个，然后他就讨论了新疆那个监控，他讲的巨细靡遗，那个就是整理的非常好，不过它比较容易有重点，因为它是在乌鲁木齐弄出来的东西，所以都是维吾尔。他说中国用了很多的那个 app， 那个 app 植入你的手机， 所以基本上新疆那个监控可能比上海是高出100倍，他强迫你手机里面就下载那个城，你不下载城市你不能出门。那个城市包括什么叫做百姓安全，那个有一个城市有个 APP 叫百姓安全，有 APP 叫做反恐之剑，他那个有下载你整个手机里面所有的活动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不是只是 WeChat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媒体。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新疆的监控简直是不知道怎么比喻。那个 Intercept 他是已经做过这个东西，不过他做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前任的那个 Trump 政权的时候，尽管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可是好像没有其他的媒体深刻在跟进这个问题。
那我比较关心的是像美国政府、国会、欧洲政府、欧洲国会、欧盟政府、国会，未来有可能对这些事情会有什么样子的见解呢？
可能对外公开的政治操作层面，我想他们官方可能都不会直接的讨论吧，因为毕竟那个材料很多都是偷来的，都是不知道怎么来的，那可能是骇客去弄来的，也可能是情报单位弄来的，谁知道那个什么来，他们只有相关的人才知道。所以政界就是公开的这个政治操作，他们可能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东西他们都会交给智库或者交给媒体去发表，然后透过这个社会的力量去公布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公布之后，其实中共是没有办法招架的，基本上他们也不会回嘴，也不会反驳，也不会就是告诉你他们这个有什么惩罚，都不会。
但是他们总不至于认为说这些事情美国跟欧盟他们不理，或是日本他们置之不理吧？
他不会，他们只是
可能关起门来讲的时候，大家互相，
所以你不要再来偷我的东西，不要再来抢我的东西，然后彼此验证 我偷来的不是假的，你不要再说没有，
你也不要再说没有，就是有。
中共有做过一些那个 sanction 那些惩罚，他惩罚不是因为你泄露资料库，他是你讨论别的事情。有一个中共已经惩罚的一个学者，他在美国，他原来不在美国，在德国，他很有名，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郑国恩 Adrian Zenz， 他分析了很多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就被中国就
列为那个
惩处的那个
反华那个
的对象
对象。
那当然他不会处罚媒体，至少目前他还没有说我要 处理澳洲国家广播公司，因为那些来源不清楚，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当然只有
出手了反而泄露了。
对啊，这就是吃闷棍的感觉。
吃闷棍，这个当然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了哈。这个 Internet 2.0 所公布的这个上海公安110万笔的这个资料还没全公布完啊，
还没有处理完，
后面还在继续公布中。不过我怀疑他们这一份资料的目的不是在对外，是拿对外的这些关系在检查内部的人，这个可能性很大。为什么你知道？习近平现在其实最重要的工作是找谁再把钱洗出去了，所有的对外关系都被认为是洗钱的关系了。中共现在搞到最后只剩下这种私人的管道洗钱嘛，洗出去嘛，所以他必须地毯式去搜寻这些进来的人有哪些人，有什么样的接触，然后可以帮助那些人把钱洗了，因为他从总量上来看钱还是一直消失嘛。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就是中国很努力在这一方面想要突破，然后不管是为了实际的他们政治掌控，或者是技术上的将来这一方面的科技的那个经济的效益，可是透过这个资料库不断被泄露，外面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是在告诉中国，其实我们非常了解你在做什么，你的技术其实不过就是如此而已。
哎，这句话是重点，你的技术不过就是如此而已。
我随意进出，
我想要进去就进去了哈，就是这个对中共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一向认为他的防火墙啊、天网啊都是密不可攻破的哈，可是现在我看是一一攻破。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施建宜老师啊，中亚协会的秘书长啊，跟我们做这个很深刻的分析，谢谢，谢谢施建宜老师，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明天见。